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问题明摆着，他和他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情早已经完结了。自从少安结婚以来，几年来他都没有再见过少安的面。他只是从少平的嘴里知道少安正在办砖厂，光景日月比以前强多了。他还知道少安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从他的心灵当中消失。在他28年短短的生活历程当中，这个男人是他全部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原来他爱少安，现在这个爱中又增加了一缕怨恨的情感。本来呀，在这爱与恨之上，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重建另一种生活。但遗憾的是，他却长久的不能超越这个层次。其实润叶自己也不是想不来李向前的处境，只不过他很少考虑这个人的不幸，正是这个人使他痛苦不堪。名义上他是这个人的妻子，但实际上李向前对他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从结婚到现在，他和向前不仅没有同过床，甚至连几句正经八板的话都没有说过。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所谓的婚姻把他和这个人拴在一条绳索上，而解除这条绳索要通过威严的法律途径。本来这也许很简单，但是可怕的是公众舆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像千万条绳索在束缚着他的手脚，解除这些绳索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更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绳索之外，也许最难挣脱的是他自己的那条精神上的绳索。润叶只好这样得过且过地生活着，无论是他所爱的那个人，还是他不爱的那个人，他都迫使自己不要去想他们。但是这不可能，有关这两个男人的消息不断地传进他的耳朵，让他的心灵不能安宁。尤其是李向前能把他活活气死。他早就听说向前把他的弟弟润生带出村子，教润生开汽车，这个人还不时地给他家里头帮这帮那，为他的两个老人干各种活。他为此在心里头埋怨过父母和弟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向前是他弟弟的姐夫，也是他父母亲名正言顺的女婿。他根本不能理解那个李向前，自己对他这么不好，向前为什么还去干这些献殷勤的事儿呢？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向前这样做是要感动他，但这恰恰引起他对向前更为深刻的反感。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可怜的向前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境况。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之间到就应该同情谁。也许他们都应该让我们同情。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的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但是事实仍然是，不管李向前在双水村润叶的娘家门上怎样的大献殷勤，黄原城里的润叶本人却一直无动于衷。他尽量把这些烦恼置之度外，尽量的使自己沉浸在日常琐碎的本职工作中。他 他在团地委的少儿部当干事，这工作通常都要和孩子们接触，和天真烂漫的儿童待在一块儿，既让他心情愉快，又常常让他产生某种伤感的情绪。他多么想把自己也变成无忧无虑的孩子，再一次回到梦幻般的童年去，而且永远也不要长大。长大成人有多少烦恼啊！有时候他又忍不住难受地想，如果他的婚姻是美满的，他现在也应该有个孩子。他已经28岁了。这样想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往往盈满了泪水。他要是有个小孩该多好啊！孩子会把他心灵中的创伤慢慢的抚平的。可是没有男人，哪来的孩子呢？他只能为此惨淡的一笑。这天上午，他去黄原市第二中学参加了一个大会，会议表彰一位抢救落水儿童的青年教师，书记武惠良带着团地委的各部门的人都去了。中午回来，他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像通常那样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书。他听见有人敲门，是谁呢？现在是午休时间，一般没有人来找他。他脱了着鞋把门打开，呀，竟然是弟弟润生。润叶太高兴了，他很长时间没见润生，润生好像个子一下子蹿了一大截，连模样都变了。弟弟还没有坐下，他就张罗着要给润生去买饭，但润生挡住了他，说已经在街上吃过了。他就忙着为润生泡了一杯茶，又拿出一堆带壳的花生和几颗苹果摆了一桌子。他记得他桌斗里还有老早以前买下的一包好烟，也搜寻地拿出来放在了润生的面前。他问弟弟，你坐班车来的？
我开车来的。
润叶的心里一沉，他马上想，是不是向前也一块来了呢？如果他来了，会不会来找自己呢？他立刻下意识地朝房门口瞥了一眼，似乎李向前随时都可能走进这间房子来。润叶问弟弟，
你已经学会开车了？
会了。润生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口茶水。
啊，那爸和妈的身体咋样啊？
妈好着呢，爸还是老毛病，经常气喘咳嗽。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到黄原来检查一下呢？
我说过几次了，他不来嘛。你下次一定要说服他来。
啊，
再说什么呢？润叶很不愿意和弟弟说开汽车的事儿，说起来汽车就很可能要说起李向前。尽管他和李向前的关系是这么难缠，但是他不愿意让弟弟参与这种事儿。在他看来，润生还是个孩子，不该让弟弟了解这种痛苦。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痛苦已经够了，何必把弟弟也扯进来呢？或许润生能够感觉来他和向前的关系不好，但是弟弟大概不会深刻地理解这种事儿的。再说润生现在跟向前学开车，如果知道的太深，会影响弟弟的。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他和向前的关系，弟弟和向前的关系，就应该是两个双边关系，而不应该弄成多边关系。他现在倒也不反对，更不干涉弟弟跟向前学开车了。润叶只好把话题继续地引到家里。
那爸一个人能种得了庄稼吗？
那是个硬性子人，活忙了我也上手帮助他。润生点着了一支烟。
那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也没什么。啊，爸说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去时间长了，家里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
爸单是气喘的不行，烧的没什么问题。我姐夫每年开春都给送两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
润生终于提起了李向前，这使润叶很不自在，他赶忙低下头为弟弟削苹果。
润生吃苹果的时候，他才又问润生：“你到黄原来拉货？”“
啊，不是。”“
那你……”“
我就是来找你一下。”“
你一个人开车来的？”“
啊，我已经考上驾驶执照了，我姐夫回原西城办事儿没来。”
又是一个我姐夫。润生吃完了一个苹果，又点起了一支烟，对姐姐说：“
姐啊，我来找你想说一些事儿。”
润叶看着弟弟，不知道润生要说什么事儿。他从弟弟的神态中猛然地觉察到，润生已经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架势了。
润生也成大人了，这个发现倒使润叶大为惊讶。在他的眼里，弟弟永远是一个瘦弱的、性格绵和的小孩。
润生话到嘴边，看来有些犹豫，他就赶紧问：“
什么事儿啊？”“
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儿。”
润生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自己的脸先涨得通红。
润叶把头扭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他想不到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竟然和他谈起了这件事。
润叶没有转过脸，继续看着墙壁。“
你就是为这事儿跑到黄原来的？”“
是。”“
是李向前叫你来的？”“
啊，不是，是我自己决定来的。”“
姐，你不能再这样对待姐夫了。我姐夫是个好人，你应该和他一块好好的过日子。”
润生显然有些激动，两只手在自己的腿膝盖上神经质地捏抓着。
润叶一时不知道该对弟弟说些什么，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正面严肃地谈论他和李向前的关系，他感到很突然，他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弟弟来给他谈这件事儿。他静默不语，但脸也涨红了。“
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该由我给你说，可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给你说。姐啊，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心里头尊敬你，因此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可我也不愿意再看见我姐夫受苦了。前几年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我姐夫的事儿，可自打我跟我姐夫学开车以后，才慢慢的明白了。姐，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姐夫是怎样痛苦，他常常一个人偷着哭。原来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他常一个人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地哭上一通。我担心他有一天要把汽车开到沟里去。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润叶在心里说：“你能明白吗？”“
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世上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也不多，他能吃苦，待人诚恳，心也善，对咱老人也很孝顺，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你还要人家咋样呢？你没和人家一块过光景，为什么就瞧不起人家呢？咱们倒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嘛。再说这样下去，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呀。”
润生说的是头头是道，这使润叶联想起了他的父亲，想不到父亲的一片嘴才给润生遗传了不少，这使他再一次对他弟弟大为惊讶。
是啊，不能再把润生当小孩看待了。想想也是，润生已经满23岁了，自己在润生这个年龄，不是也明白了许多事理吗？但是，他怎样给弟弟说这件事儿呢？说润生说的对吗？说润生说的不对吗？哎，傻孩子，你自己没有遭遇上这种事儿，你怎么能理解姐姐的难场呢？不过，弟弟既然以大人的姿态和他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情，他就不能刺伤弟弟的自尊心。说实话，他此刻心里头倒为弟弟的成长而感到十分高兴。不管自己的今后命运如何，他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依靠。但是他仍然没好意思扭过脸来看弟弟，只是怔怔地望着墙壁说：“润生，你的话我都听下了，姐姐的事儿得姐姐自己解决。你还是好好的开你的车，既然向前对你好，你就好好跟上他学本事。姐，我看见你和姐夫打别扭，这心里头不好受。你还是听我一句话，跟姐夫一块过光景吧。你现在这个样，我和咱老人都在双水村抬不起头啊。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双水村谁不在背后议论咱们家呀？你知道，爸是个好强的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儿，他的脸面在世人前都没处搁了。妈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白了。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你也要为家里的老人着想呢。润生的话使润叶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回过头来见弟弟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事情竟然如此的严重，可是认真的想一想，这一切又的确是真的。刹那间，润叶一直红着的脸苍白的没有了一点血色。他走过去，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外边的走道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电铃声，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对弟弟说：“我先去给你找个住处。”润生站起来说：“今天我还要赶回原西去装货，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姐夫去太原。”“哦，那你现在就走呀？”“啊，那我送送你。”于是姐弟俩相跟着出了团地委，走到小南河边的停车场。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的心里各自都在七上八下的翻腾着。润叶一直看着弟弟的汽车开出了停车场，过了黄原和老桥，消失在东关的楼房后边。他叹了一口气，在停车场大门口望着明媚春光中的城市，呆呆地发了好一会儿愣。润生开着汽车离开黄原以后，一路上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这个瘦瘦弱弱的青年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看起来倒很自如，但是要驾驭生活中的某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他怀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肠，从远方的沙漠里赶到黄原城，试图说和姐姐与姐夫破裂的感情。对他的年龄和他在那两个人之间的位置来说，这无疑是有魄力的举动。仅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无愧是强人田福堂的后代。说实话，连润生本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些诧异。这种岁数的青年人往往就是如此，
某一天突然就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让别人和自己都大吃一惊。现在他带着失败和沮丧的情绪返回原系，他两只手转动着方向盘，在蜿蜒的公路上爬行。黄军帽下的一张瘦条脸神色严峻，两只眼睛也没有什么光气。他把旁边的玻璃摇下来，让春天温暖的风吹进驾驶楼。尽管山野仍然是大片大片的荒凉，但公路边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发绿，满眼黄色中不时有一团团的青绿扑来，山鸡在嘎嘎的鸣叫，阳光下的小河像银子一样的晶亮。春天是这样的美好，可他的心情却如此灰暗。在没到黄原之前，润生的全部同情心都在姐夫一边，到了黄原之后，他又立刻心疼起姐姐来了。是啊，姐姐也被折磨得不成个人样，她瘦成了那个样子，脸色憔悴，眼角都有了皱纹。她现在既同情姐夫又同情姐姐，那她又该抱怨谁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你们不能走到一块儿和和睦睦的过日子吗？姐夫，既然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设法调到黄原，多往我姐姐那儿跑一跑呢？你和她接触的多了，姐姐就会了解你，说不定也会喜欢你的。可是姐姐，你又为什么不试着先和姐夫在一块儿生活几天呢？大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你要是和姐夫在一块生活些日子，说不定你也会喜欢姐夫的。我多么盼望你们都不再痛苦，你们要是亲亲热热地住在一块，那该多好啊。一路上润生不断地在心里头对姐姐和姐夫说着话，他下决心要弥合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想他还要到黄原来，他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姐姐，让他和姐夫一块儿度光景。尽管润生第一次出使黄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他还是为这次行动而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慰藉。作为弟弟，他已经开始为不幸的姐姐和姐夫做点什么了。如果能使姐夫和姐姐幸福，那么他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想一想，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作为唯一的儿子，就应该像一个男子汉一样，为家庭担负起责任来。中午离开了黄原城，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了原溪县境。在离原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地停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